大家早。这么美丽的早晨，像图画一样的环境，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感谢赞美主，是何等的福气。这些灿烂的阳光也象征，让我们提醒我们，神的爱是永远长青。我们这个今年第四季，我们的题目是荣耀神，广传福音。所以我们每次谈到广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是福音的内容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，让我试试这个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就是用生命见证福音。今天你们会觉得好像很多空位子啊，因为我们教会有40多位弟兄姐妹和同学去印第安纳北边的一个营会，他们在那边有3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也是，虽然他们不在这里，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敬拜神，也求主保守他们，让他们得到更新，让一些慕道朋友能够接受耶稣基督，人生有所翻转。好，出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先念这个经文，在好，一个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这个是我们很熟的；还有一个是在《路加福音》4章18-19节，那个也许没有那么熟。不过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很多人都会背啊。好，我们就先念这个，一起来。但圣灵降在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的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他这边说到，没有，他说到做见证的条件就是要圣灵的能力降在我们身上，然后他说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，直到地极。他说最后说做我的见证，那个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再念第二段，在路加福音4章18-19，来。这个是主耶稣自己在第一次在会堂里跟他们聚会的时候，他拿起圣经来，他就读到以赛亚先知说的话，这个话也是代表主耶稣自己的心意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做一个祷告，求圣灵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我们在这里逐日的早晨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向这个世界证明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的使命就是为要把这个福音广传天下，让万民听到这个救恩的好消息。主，今天你把这个责任，也把这个使命，也把这个传讲福音的荣耀留给我们，就让我们在这里存敬畏的心，存谦卑的心，来领受这样的使命。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，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一个圣灵感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说，他说你们圣灵降临，你们就必得的能力，然后说你要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当时的教会在耶路撒冷，然后犹太全地，就是其实也不大，然后到撒玛利亚，就是北边的一块地方，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 我们经常听到说做主的见证这个字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是，我们想到的做主的见证，我们想到就是说 一件事情，因为见证就好像把你听到的说出来。可是那个英文就比较更具体，他说 be my witness， 他不是说说这个见证，他是说成为我的见证。是，当然这个 be my witness 也代表述说我看见的，但是他也是说成为主耶稣的见证，所以他基本指的是我们这个人成为主耶稣福音的见证。所以这个福音的内容直接跟我们这个人有关系。若是我们这个人不能体会经历过主耶稣的福音，那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二手的信息。什么叫二手的信息？就是说你在网络上所有听到的，你告诉别人都是什么？都是二手。你在报章杂志上看到所有的讲出来就是二手。但是当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们记载的不只是这些人传一些二手的消息，他们是成为第一手的见证人。所以那个重点是在那个人上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给别人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讲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也不完全相信的。我们讲一些东西虽然不错，但是为了要得到这样的好处需要付上代价，我们也不太愿意。所以很容易我们就变成一个推销一个产品，推销一个理念。你常常会碰到一些到你门上敲门来销售东西的人，他要销售一些东西，不管他是销售是化妆品，或者是甚至是卖房子，你会不会问他一个问题？你销售的东西你有没有用过？我们很少问啊，因为我们对他销售的本来也不太相信。今天我们也是同样，若是我们只是销售一个产品，销售一个故事，而别人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你也只是为了某种目的来做这件事情，就像到你门上来敲门要卖产品的，他真的不是对那个产品有兴趣，他是对什么有兴趣？他是对你给他的钱有兴趣，对不对？若是我们不是第一手的经历，我们传的福音别人的感觉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人闲得发慌，在公司里不得意，在家里没有温暖，所以你跑到这里来做这些事情，为的是一展长才。所以人家你免不了会有这个感觉。但是若是你是第一手的话，人家也会慢慢体会到。因为他会怎么体会到？他体会到你嘴巴里说的跟你展现出来的生命中间有很多相符的地方，那个带来的能力就是对不起。好，所以我们传福音今天不再是一个选择，不是说你要不要传福音，主要是你是不是这个福音。若是你是有这个福音在你里面，你已经在传了，同意吗？或者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我们常说要传福音，要传福音，好像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去像推销产品的人一样跟我的亲戚朋友介绍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。但是若是我们有福音在心里，你即使没有去敲门，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已经在传福音了。所以说传福音基本上不是一个选择，
因为你有没有福音，就是你有，你自然就会显露出来。你没有的话，你也不能传。若是我没有，我传的话，反而适得其反。所以西方有句话说，你实时你的这个人就是一个福音的人。若是需要解释这个福音的话，你可以用你的言语，但是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福音。或者你听过很多美国人会说这个 walk your walk， 他的意思不是说真的走你的路，他的意思就是说 walk your walk， 就一个 walk 是你的生活，一个 walk 是你的表现。你有这样的生命，你就会活出来。Talk your talk， 就是说，假如你只是说话的话，那个影响力是很有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头一个就是跟各位来谈一谈福音的开始跟内容，因为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他开头也是说，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了能力。这几句话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一节、四章十八节开头说的是完全一样。他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”这几句话是非常非常描写出神入化。我们今天因为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，不太晓得他在说什么，但是若是我们回到今天的情况的话，我们体会他基本上讲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说一个人要传福音之前，他需要对福音有掌握、有经历、有体会，而且需要有圣灵。那个整个的经历体会基本上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就是高他的意思，就是说让他在生活里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耶稣基督的救恩基本上就是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人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情况，但是人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命状况。什么叫生活情况？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房子弄得更漂亮。什么是生命状况？但是有房子不代表有家庭。什么是生命的状况？就是跟妻子、跟丈夫能够持诚相待，能够心彼此爱慕，这个都不是人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到。人可以改变外面的状况，但是人没有办法改变内心的状况。所以必须神的圣灵来膏我们，让我们体会。而第二，他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为什么要说好像这个又是一个变成一个社会的议题啊？要给贫穷的人，今天在美国竞选大选的时候最大的议题之一就是穷富、贫富不均，在中国也是这个。那难道福音只能传给那个穷人，不能传给富人吗？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体会，一个人物质环境贫穷的时候，他比较容易心里比较，也不是一定，他比较心里有空，会来寻求上帝的好意、上帝的支持、上帝的拯救。但是真正的贫穷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命的状况。我不晓得你今天的生命状况是什么，也许你在公司里还很顺利，但是很多从国内、从海外来到美国的中国人，过了40岁，一定中年危机。很少很少，在40岁、50岁，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做到高级的管理阶层，几乎没有。假如有的话，我们都晓得他叫什么名字。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glass ceiling， 因为我们的技术能够把我们从30岁进公司的时候带到一个技术的层面很高，但是进不了那管理层面，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入境问俗，因为我这个长得就不对，我们的文化习惯不一样，我们很难进入，而且我们的 EQ 又比较低的话，什么叫 EQ？ 就是我们对情绪处理、人际关系不擅长的话，我们很难进入那个管理阶层，那个造成许许多多从中国来美国的精英的中年危机，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现状。我们唯一能改变就是内心的状况，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。我看过太多中年的人在美国经历这个中年危机，包括我自己。所以除非你体会你的邻里的状况、心中的状况是超越你自己的能力能够控制，你不会来接受这个福音。所以这是福音的开始，是必须圣灵的工作，必须传的人能够体会神的大能，体会神改变人内心状况、生命状况的经验，他才能够讲出福音来，而不是讲一个两千年前的故事。两千年前的故事跟我们今天关系不大，除非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人预备的。我们今天所有生命中的破碎都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胜过的，你再努力，你再多学位，这公司地位再高，钱再多，不但不能改变你内心状况，反正让你更觉得你要依靠自己，那个骄傲越来越大。当你的骄傲起来的时候，你跟人际的关系就开始破裂。我们中国人不体会这个，因为我们中国人以为只要有地位人家就会对你好，这是很错误的想法。这些让我们不能了解福音。所以说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，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大能彰显在哪里？彰显在改变人的内心状况，而不是让人得到更多的财物，不是祷告以后就环境更顺利，那不是神的本意。那个大能不显在你的经济能力增加，不显在你很多外在条件的改变，那个不是神的本意，是说明我们的福音它的对象是人，但它要改变的是我们内心的状况。好，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来看福音的内容，就是主耶稣说的，用以赛亚书上说的几句话。他说，就是我们刚刚念的，他说差遣我报告被俘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的得自由，报告人喜悦纳人的喜年。这几句话什么意思？一共四个分，第一个被掳的得释放，第二个瞎眼的得看见，第三个受压制的得自由，第四个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你说我们也没有被人家关在监牢里，我们的眼睛也是开的，我们也没有真的受很多人压迫，哎，可能受我老板压迫，回家受我太太压迫，受我先生压迫，受我儿女压迫，好像这跟我们又没有关系。同样的，需要解释一下他到底说什么。最后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意思？我们从海外千辛万苦来到美国，等了5年10年，拿到绿卡，拿到公民，我们觉得好像已经够好了，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看见我们自己内心的状况。所以今天这是我跟各位分享，就这几点，若是你能够从你自己身上内心很诚实的问你我自己，我今天内心的状况是什么，我们才能体会福音对我们来讲，不只是很多对我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是信主5年10年20年30年，像我50年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这福音是50年前我需要的，或者是15年前我某年某日决志信主，我会觉得福音是我今天需要的。福音不只是让我们死后能与主同在，不落入那硫磺火湖里， 福音更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神让我们经历，我们从内心得到释放。好，我现在第一个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被奴的得释放。我们是从自己过去的过失、罪的捆绑中得释放。我碰到过 一对 couple， 他们年轻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，因为夫妻很忙，非常忙碌，结果那个孩子就在有个在现在才晓得叫 crib death， 在摇篮里就死了。这个死让他们一辈子心里有个内疚，我当年若是不要这么忙，稍微多花一点时间跟我的孩子，晚上他哭或者怎么样，我多起来看他一次，也许就不会死。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你虽然人家跟他说，你为过去哭泣有什么用？但是你不是他，你不能了解那个错误的造成，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。我读过很多书，也经历过很多我的朋友，过去婚前交了男朋友，交了女朋友，一个很大的在婚前交朋友的失败，让他一生的遗憾，总觉得那个创伤带着他一辈子，被男朋友、被女朋友丢弃过，那个印象在他心里一直持续，一直到结婚以后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会被现在的先生太太丢弃，因为没有人能保证，而且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这个阴影永远在他心里。有的人从小升学失败，考试高考考坏，一辈子在他心里造成阴影，嘴巴里永远说不出来。我最近碰到一个基督徒弟兄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他就跟我讲，他我在台湾考大学考两次，第一次没有考上，第二次才考上。这个人现在是一个传道人，他当他的话讲出来的时候，我才晓得他那个创伤怎么样，已经复合。创伤没有复合的人绝对不敢讲。你什么时候晓得他复合了，得到医治，他可以讲出来，而讲出来身上脸上不是很紧张啊，很自在的把过去的失败可以讲出来，那个叫做愈合。我们今天过去有太多自己的失败、自己的错误造成的那个内疚，只有在梦里才会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忙，我们要拼命忙，我们要忙到一个地步，让我觉得我永远可以变成更好、更让人羡慕，来掩盖我们内心那些过去错误造来的那些内疚。所以他说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。我们过去的事情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来愈合，可以医治你真正的错。我信主的，我记得我16岁半信主的时候，我就把我以前这些好朋友一个一个找来，跟他们把我以前做的不好的事情跟他们一个道歉。他们就觉得很奇怪，他说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歧途啊，你这跑来跟我道歉一定有歧途的。其实他不了解这歧途就是我，我要让我的内疚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，然后我要让把我的对不起人家告诉他的原因是让我把我尽我的责任，这样我就注意力，当我跟一个人道歉的时候，我的注意力就不在我身上，我的注意力在他身上。这个就是让我得到医治的一个过程。你每天盯着眼睛看你自己过去的错误，你越看错误你内疚越大，你内疚越大你努力更大，你一定要表现更好来向人证明我现在已经变好。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， 你只需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跟他承认，你的目的不是用好的行为来弥补过去的错误，你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承认自己没有办法，让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你。像罗马书八章一节说，在基督里的人就没有不再受谴责，英文说 no condemnation， 只要回到主里就没有被定罪。你需要那个没有被定罪的那个经历，一旦，所以真正的认罪不是目的，得赦免是目的。你从内疚里出来，能够得到赦免以后，你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到别人身上。我得罪谁，我就去跟他和好。他愿不愿意和好是他的事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这个和过去错误的医治的过程就完成。我再把它很简单的说，内疚，常常用内疚，我们常常会提醒我们孩子，你看你过去做的不好，我们提醒我们的太太先生，你过去怎么对不起我，这种内疚式的一点好处没有。因为人不能靠自己用表现来证明他过去的错误已经不在，内疚永远不是目的，反而变成撒旦控告我们的借口。我们今天需要是得到神的赦免，得到神赦免以后，第一个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承认过去事情已经发生。还有我们通常面对过去错误方法，就假装它不存在，或者是一般化，每个人都这样做，每个人都说谎，每个人都这样做，只是我不幸被抓到。我们常常用这个方法，这方法都不会有功效，只是有暂时的那个吃吗啡的功效，让我们暂时疏解一下，但是他那个声音还是回来。你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承认，然后跟耶稣说求你赦免，他立刻赦免。得到赦免以后，你的注意力就不在自己身上，你就开始得罪谁跟他说，整个过程就完成。因为我信主的时候，就是头一两年三年都是这个过程反复发生，我今天还是会经历同样的事情。我等到我是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做的不错的事情，做甚至是自己在审判自己的时候，觉得做了不够好的事情，自己都没有办法，只有一个方法，来到神面前，把这一切都交给他，得到解放，然后注意力就不在自己身上。你什么时候晓得你开始复原？就是过去这些内疚，这些自己的失败，不再常常在梦里出现，不常常在没有人的时候突然又跑出来。我愿你们，我真是愿你们得到这福音的好处，不只是人的称赞，人的赦免，是自己能够赦免自己，从过去的那个痛苦挫折里能够走出来。当我们自己不能赦免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挑剔别人，我们有同样挑剔自己的眼光来挑剔别人，一连串的后果都发生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所以第一，首先是要承认自己是贫穷的，自己没有办法，然后不停在这里，然后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面前。这就是八福，耶稣说第八福，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你真的体会，你不管信主多少年，你所有的错误都不能靠你自己来弥补，因为已经发生了，只是让我们变得更老练，晓得随时不需要等，立刻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若是你没有得到这好处，我觉得好可惜。第二，他说叫那受压的字的得自由。我们想想看，谁压制我？当然你可能觉得人在压制你，但是你真正受到的压制是别人对你的创伤。当你过去被别人创伤过以后，你那个 压制那个压力，就是看到人就会害怕，那种感觉跟你跟一辈子。我从小被狗追过一次，还没有咬到我，就追过我。我到现在有时候在我们那个 shop 走路，好几家有狗，而且有的狗就是那种像那 big 狗一样，或者是很高的那种大狗，它会看到人，它要跑过来。我每次走到那个人家门口，我都想要不要走过去，尤其是我一个人的时候。如果是那家的主人在门口坐的，我就赶走，因为最多万一的狗这样跳上，那主人会把它叫走。但是我心里晓得，那个人若是把那狗放在院子里，他应该是不会咬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不是晓得，问题是心里那个潜意识的那种感觉很强烈的，因为我不需要走他门口走过嘛，对不对？那 subdivision 好几条，为什么？我每次都跟自己讲，这是我操练我信心的时候，我就从门口走过，好几次那狗就跑过来，跑过来我就说，主啊，求你救我。那狗跑过来，最妙的是我怕它，假如我怕那狗哈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这样，我一这样的话，那狗真的跳上来，很有意思的。我那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说，一面放松自己，一面祷告走过去，那狗就跑过来在我旁边闻半天，摇摇尾巴就走。可是我下次碰到同样情况，我还是要告诉自己放松，不要紧张。这跟我们信主的经历完全一样，你过去的阴影不可能100%完全没有，不可能。人是有记忆性的，我们的细胞里，我要问问我的女儿，她学脑神经，到底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里那个记忆力可以存多久？但是那个是救人，那是罗马书六章说的，那救人已经死了，但是他有影响力，因为细胞有记忆力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顺服他，我们当把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奴仆。什么意思？当我们碰到那个同样情景，当我再走到那个人家门口，看到那狗跑过来的时候，我应该那个时候用信心的言语对自己说，放松，没有关系，他不会咬你。虽然我还有那个记忆，我们常常错误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求你把我记忆都拿走。假如主可以把那个记忆都拿走的话，你今天变成记忆空白，你过去什么都不记得。你必须学习从过去的创伤里、苦读里走出来，这就是第二福。第二福他说，哀痛的人有福，对吧？还记得吗？八福第二福还记得吗？不记得，记不记得？记得啊，有人点头。他说，哀痛的人有福。哎呦，想中国人说，这个中国人说福气，过年说，哎，恭喜你啊，你要哀痛了。这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说哀痛的人有福？因为中国人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民族，我们都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好话，希望这个现实是不一样，这是希望的民族。但是事实上人生许多哀痛，我们以为经济改革开放，经济起飞以后哀痛就减少，一点都没有减少，因为那个创伤不需要用物质的环境来表明，创伤可以一句话。很多人从小，我看到很多女孩子也从小被人笑过，矮、胖、高、瘦，任何被笑过，那个记忆力存一辈子。男的被笑过说没用 ，weakling、sissy， 在学校里被笑过，每个人都被笑过。我有时候常想问大家，有没有人从小没有被笑过？假如有人的话，那他常常就是笑别人的人，人家不敢笑他。没有一个人没有被羞辱过，只是程度不同。最糟糕的是被他的亲人羞辱， 被他的父母羞辱。但是一个人若被羞辱，他怎么办？他不只是来到神面前向神哭泣，诗篇里太多了，大卫写人欺压我，用车走过我的头，压我的头，他们用箭射我，这些都是人生的经历。但是我们通常人间的方法就是你拿箭射我，我拿箭给你射回去，不是吗？除了这还有什么办法？但是大卫在诗篇里给我们很多看见，需要来到神面前对他哭泣。所以用今天的话说，哀痛在神面前 grieving， 你碰到人被欺压被忧伤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的反应是哎呀，不要忧伤了，不要害怕了。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我们很有意思，我们晓得没有用，我们还每次告诉人家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方法，我们恨不能自己变成一个骆驼，把头埋在沙子里，因为找不到沙子，否则早埋下去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忧伤是医治的第一步。什么叫忧伤？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受压迫的情绪故事重新讲一遍，重新讲两遍，重新讲三遍，重新讲四遍，每讲一遍他就开始医治一次。但是我们从若是对错的人讲，讲完以后他可以伤口上撒盐，再一次让你受到创伤。你有没有跟人家讲说啊，我以前被人怎么欺负，那个人说这点小事还要来啰嗦，有没有？我有。本来我结果那个第二次的创伤比第一次还大，以后看他就跑。你需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，这就是上帝的接纳。我们读福音书读到撒玛利亚妇人，上次薛牧师在我们中间讲撒玛利亚妇人，在那个井边完全没有人的环境里，耶稣基督把他的创伤指出来，就是他婚姻的失败，他性关系的失调，让他今天名声狼藉，不敢面对别人。但是耶稣没有拿扩音筒跟他广播，没有用指责的话，没有，耶稣指出他伤痛的原因在哪里。虽然现在没有记载他们耶稣怎么跟他对话，但是耶稣的态度，耶稣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很尊敬他，跟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。在当时那个环境下，一个外邦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被多少人看不起，尤其被犹太人看不起，但是耶稣竟然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，他觉得无比的得到尊重，所以他立刻有一个安全的环境。耶稣不是一来就高高在上把他骂一顿，那个叫安全的环境，那个叫接纳。接纳不是说你做的错的事情是对的，接纳是你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你这个人是值得尊敬的。在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，我们中国文化里只有按照地位来对人有没有尊敬，你若是没有地位，我对你没有尊敬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急得要占位置。你若是没有钱，我对你没有尊敬，等到你真的有钱有位置，你晓得人家对你还是没有尊敬，因为他们尊敬的不是你，是那个位置跟钱。一天你没有位置没有钱，照样没有尊敬。我在中国每次去都碰到类似的故事一再一再发生，可今天中国的好处，因为文革以后人心真空，他们晓得天下人间找不到别的方法，若是真的要医治，他们会来试试耶稣基督，他们是完真的。我们这次在一个营会里，我跟他们讲教会历史，他们就哎，崔牧师你来讲教会历，我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要我讲教会 Are you sure? 他们说 sure。 结果我们的营会有120多个人，我那个班只有30个不到，我想哎呀恐怕人再少点好，免得坐里面都打瞌睡。 结果没想到他们不但没打瞌睡，问很多问题，尤其他们问说，为什么基督教这么晚传到中国，为什么基督教传到中国后今天有怎么样的改变，为什么不早一点啊？这都是18岁到20几岁的孩子啊，没有想到，而且都不是很有钱，所谓上层家庭的，都是普通家庭，很多是农家的。我发现他们的思想非常非常开放，比我们在北美的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还开放。他们会问很简单的问题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福音传到中国的很多很多障碍。哇，他们听了就很气愤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早点多好！”所以我真的没想到的。最后一天早上吃早饭，因为我们要赶那个到上海上飞机，我们很早，我们7点钟就吃早饭，他们是8点钟吃饭。就吃早饭之后，哎，突然旁边来了几个年轻孩子，我以为他来陪老师吃饭，要送老师，会很高。他坐那愁眉苦脸，一句话没讲啊。后来我忍不住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某某，怎么回事？”他眼泪夺眶而出，他说：“崔老师，我讨厌我的父母，怎么办？”很了不起，这叫福音的大能。福音的大能不是让我们高言大志，福音大能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他看见他的问题是他跟他最亲密的父母没有办法相处。他说：“我晓得他们爱我，否则他们不会辛辛苦苦的把我送来杭州念这么好的学校。但是他们从小打我，用言语羞辱我，我怎么办？我急着要，我那个时间表卡得很紧，要走。刚好顾老师在他们中间讲健康的人际关系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福音基本上是自己得医治，能够赦免创伤你的人，请你记得。”他说：“我晓得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内疚。我晓得我父母是爱我，但是做很多，我听了你们听过这些福音，我才晓得我受了很多很多创伤，但是我晓得他们爱我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都没有办法那么立刻就去爱他，我加上第二个内疚怎么办？”我跟他说：“内疚一点好处没有。”我当时没有跟他讲那么多话，我只是跟他讲要赦免，但是基本上内疚一点不能成就神的义。你只有能够哭泣来到神面前，你不可能在你这受伤还没有痊愈之前去爱那个创伤你的人，不可能的。那个律法主义就是让我们了解，逼着我们走到那个死角，就是别人对你不好一定要爱他，你爱不出来的。你中间要有过程，那个就是从受压的得自由，你必须从那里得到自由。你没有爱人的自由，因为你受创伤。你还不相信的话，你看你自己，你看你周围的人，每次大家一提到类似的创伤的事情之后，你的怒气就出来，你晓得你没有得到意思，你没有得到自由。上帝绝对不是要求我们爱，他晓得我没有能力，他要给我们那个能爱的自由。经过他的医治，经过来到他面前的哭泣，你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。像那天我们短短的15分钟，那个就是一个安全的环境。他可以在我面前赤裸敞开，我没有笑他，我没有指责他，有没有给他一些不合实际的建议，我鼓励他继续的找到安全的环境，继续把内心的创伤讲出来。我说：“你相信主会医治你，当他医治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爱你的父母。”第三，在哀痛中被聆听被了解是非常重要。我们通常都没有，因为不是被主改变的人，他做不到聆听跟了解。所以以赛亚53章说：“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”，就是这意思，要得医治的。 那个医治不是说我今天得了胃溃疡得医治，那个是小医治啊，那个医生都可以医治你，都不需要主耶稣自己亲自做。但你心里的创伤，你必须主亲自来医治你，你必须通过他的仆人，他的弟，你的弟兄姐妹有爱，在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医治你。教会通常教会都没有这个的看见，都不做这方面，好可惜。我这好。第三，他说瞎眼的得看见，我们也没有瞎眼，为什么要得看见？这个最难的，我们通常不觉得我们瞎眼。瞎眼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我们其实信了主，我们以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成就来定义我们的成功，这叫瞎眼。我们看别人怎么做，我就要学他，这个叫瞎眼。主耶稣有一天让我们看见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他说我以前以为有义的，如今认为怎么有损。你除非看到这一点，你眼睛是瞎的。你即使在教会里服侍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得到别人的称赞掌声为目的，那叫瞎眼，把自己有一辈子捆在里面。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压制得自由，那是从负面你能够出来。你真正能够往前走是眼睛要开啊，否则你人生没有方向的，别人怎么做就是我的方向。我们教我们儿女不是就这样教，你看别家孩子都这样，其实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大的，我们人生是没有方向的，人家就是我的方向。可是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为什么？耶稣成为他的方向，耶稣晓得什么是最合适他，把他带到那个方向去。我十几年前，差不多十年前，在底特律碰到一个例子，有一个40岁的弟兄被公司 lay off， 40岁被 lay off， 那是1902年、03年底特律萧条的时候被 lay off。这个弟兄很勇敢，他没有全国到处跑去找事，他祷告以后，他就决定就在原地。他一年多没有工作，他就学习在家伺候他的太太跟孩子。那一年多以后，他灵命突飞猛进，因为他晓得被 lay off 不是他的羞耻，是人生的挫败而已。在这个挫败中间，他学习亲近主，看主要往他帮哪里带，所以他对失业就没有恐惧感。这叫做眼睛打开。所以眼睛不打开，你没有反省的能力，因为你都是照别人，别人告诉你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世界认为好的你就是用那个来反省，越反省越糟糕。除非你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，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什么忘记了，大家一起来念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什么不知缺乏。你除非体会耶和华真的是你的牧者，你真的不会有缺乏，你人生才有方向。否则你总觉得我人生的缺乏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来弥补，你没有办法弥补，因为你不晓得你的缺乏在哪里。尤其信主，像我这个信主几十年了，很危险的，真的很危险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什么都知道，非常非常危险。对主没有依靠的心，什么事你还没讲我已经懂了，其实都不懂。最后所以我就若是自己眼睛打开反省还没有办法能够改变的话，你需要帮助。我觉得好可惜，我最近去了好几个教会，暑假的时候去 Ontario 那边有4个教会，去跟他们，问题大同小异。我们把神看成一个理念，我们把神看成一个情绪的安慰，我们没有把神看成我们人生的引导，没有把他当牧者， 没有把他当我们亲密的朋友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经历，我们都是一些言语词汇的转换，言语文字的游戏，对我们没有好处，越搞越糟。必须回到小孩子那个简单的信心，相信上帝可以把我眼睛打开，让我看见我过去是五年没有看见的，否则人生没有方向。你过去的光荣更糟糕，我过去是什么某某名牌大学，那个害人害一辈子，就觉得这世界对不起我，害人害一辈子。有一次我太太以前二十年前跟我讲，她说我真希望你不是台湾大学毕业。二十年前，我当时也是希望我不是台湾大学毕业，一点好处没有。若是我们不能体会，我人生每一步都是神的引领，来寻求他的旨意，投靠他。大卫说：“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投靠他的人怎么样？有福了，不是嘴巴里讲。”最后，报告神，约拿人喜年。恩典的意思，神从来没有不喜悦我们，只是我们不要他。我们觉得我们 I'm so strong, so smart, so tough, 我不需要上帝，我只需要上帝当我智慧不足的时候，我只需要上帝当我能力稍微差一点的时候，需要上帝来做个给我一个 advice, 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听他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觉得有恩典，我觉得这一生都是靠我自己打拼出来的，只是人家欠我而已，好等可惜。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分享过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撒该的例子，一个税吏长，当他碰见神的时候，他过去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足为道，因为他活在上帝的恩典里，内心的那个自尊，内心的尊严得到无比的支持，外面的这些都可以放下。你什么时候还对人对你的奖赏，对人给你的地位很在乎的时候，你没有活在恩典。我最近才买一本书，就是 John Thompson 写的 Entitlement Cure。 在美国大家都有看，我应该得这些，我花那么多努力，我应该得这个，应该得这个。你一旦有那个想法，你就不在恩典里，你不在恩典里，你的关系就开始破裂。我最后一个小见证结束。我这次去中国的时候其实蛮匆忙的，刚好我那时候腰疼得很厉害，我想这样主要腰就是那个不是疼，就是腿会麻，会走不动路。那我晓得中国的飞机场都是世界第一流的，可是一进去都要走半个 mile, 从出口到出口起码半个 mile。 我也不好意思，我想没关系，我到时候了不起就等那个车子来带我嘛。而果然有一天真的碰到一部车带我，可是多数时间都是要走，走很远很远。那有一次后来到有中间有两天休息的时候，也是到一个叫朱家角，也是走到后来我当场脚就疼得不得了，都走不动。但是我那时候就提醒，被提醒要靠恩典过日子，你再策划你都不能预防这件事情。最有意思的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到浦东下飞机，那个上海教会说没问题，他说因为上海教会不是很有钱的教会，不是很多人都有车子，他说只有少数人有车子，但是你们就是下午两点钟到，他来接你太不方便，就请你们自己坐打的或者是坐大巴坐地铁。那我们带两个箱子，我地铁我试过不能坐，因为你带两个箱子搞不好箱子上去人没上去，人上上去这是很可能，因为大家一冲过来手一放箱子在外面，即使上了去以后他上面有好几个老人坐啊，你站在老人坐面前没有人理你的。所以我晓得地铁不能坐，而且地铁要换好几班，到人民广场要换好久。后来我说地铁不能就打的或者是坐大巴，后来他们说大巴很好，到人民广场，我们的旅馆就在人民广场，所以你下来走几步。哎，我们想打的是 做大坝的五倍价钱，那我们就好，那我们就大坝，我们就做大，很好啊，就到人民广场下来。后来我一看，我就看那个地图啊，我身上带了一个上海地图，一看，哇，从这个下车大坝到我旅馆要三公里。我想平常人三公里也没问题，我的脚我想是很大的挑战，还要拖两个箱子，那我就打的啊，所有的的都不停，一停一问你去哪里，三公里掉头就走。那等了20分钟，天都黑了，我们两个站那儿，我真是想看没关系，只好慢慢走。正在说慢慢走，旁边来一个年轻人，好年轻，拿了一个抱条狗，拿一个手机在那滑手机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在等车？他说是。他说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，而且他说我用手机去叫打的都叫不到。那他说，我就说我们也是。哇，他说没问题，他说我顺路带你们一程。然后正在说的时候，就跑来一个 taxi， 那顾云就把那个 taxi 叫下来，那个小孩就跟他讲要去哪，那个好高兴，因为那个他去的地方很远。然后我们就上了车，然后就到了。我就体会什么叫恩典。I don't deserve it. I deserve to walk 3 miles, 3公里。但是上帝的好意，在人生很多小事上，我也可以说这什么了不起，我就运气好嘛，还我很聪明，还就问人家。但是我体会。那是神的恩典的时候，等让我两天以后我脚疼得不能动的时候，躺在床上脚不能动的时候，提醒我不要着急，既然神带你第一天，他会带第二天第三，果然不错。所以我就说，同样一件事情发生，看你怎么看，你也可以把它看成自己的功劳，我这个人很厉害，我这个人怎么样，或者我这个人很差，你不需要对自己有任何看法。恩典让你的注意力在谁身上？在上帝，不在自己。我们做个祷告结束。天父，我们是何等的离开你，我们是何等的瞎眼，我们是何等的无知，我们是何等可怜。天父，求你让我们体会你的恩典是在我们身边，事情发生绝对不会照我们的意思，乃是照你天父圣善的旨意，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，只有你知道。天父，求你自己借着圣经的话来勉励我们众人，更多信靠主，更多放下自己，更多学习能够寻求帮助，能够从过去的创伤走出来，能够从内疚里得到释放。天父，求你继续恩待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。